好了，这里呢我们就是把它属灵的意义都给大家讲了，好不好？那么现在我们再读民数记二十九章十二节，七月十五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好了，现在你看七月一日我们要知道叫吹角节了，七月十号叫赎罪节了。那么我们再补充一下，这个赎罪节啊，在原文的意思还不是赎罪，是遮盖的意思，遮罪节。我们曾经讲过，以色列人他们的羊牛和羊的赎罪都不是像主耶稣的血能赎我们的罪，能洗净我们的罪，乃是遮盖罪，把你的罪用血遮盖起来，神看血不看你的罪，所以应该把它翻译成遮罪日是最好，七月十号翻译成遮罪日是最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七月十五日是一个什么节气，也请我们要读利未记的二十三章，三十三节，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好了，现在我们要知道了，七月十五日就叫祝棚节了。再读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的三十九节，你们收藏了地的土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墨密树的枝条并河边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欢乐七日。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地利。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我是到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甚至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这个叫做祝棚节了。为什么到每一年的七月十五日，他们把地的土产怎么样都收过完了，那也就是收过完了，就是地上的土产都成熟了，成熟才收过吧。这就是预表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把所有该收过的都收过了，也预表在基督徒里面那些成熟的基督徒也被收过了，也被收过了。上一次我们也读了启示录十四章，那个主耶稣坐在白云上，天使告诉他说，把你的镰刀来收割吧，地下的庄稼已经熟了，已经熟透了，所以叫收割。所以七月十五日有七天欢乐，这里告诉我们要住在棚里要欢乐，是说已经收割完毕了，就是天使把一切都收割完毕了。好了，这是代表千年国度开始了，所以七月十五日这个祝棚节是代表千年国度啊。我们在讲利未记的时候，而上章我们说过，就是国度开始了。所以这里要用棕树枝的树上的枝子，棕树是代表得胜者的意思，得胜者的意思。他们要欢乐，因为在千年国度里面进能够进去的人都是欢乐的，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去坐席，在那里和主耶稣一同坐席啊，那就是欢乐。好，或者请我们再读一点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 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棕树枝是代表得胜的意思，是代表生命丰富的意思。这些人站在哪里呢？是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得胜者是提到宝座。那么这一些人，第十四节，我对他说，主，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殿中，在他殿中侍奉他。十六节，你看，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并不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欢乐了，他们没有眼泪了，那个时候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他们的眼泪都是在地上流完了，也就是说为着主的缘故为义受逼迫，对不对？马太福音第五章，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他们是为主流了眼泪了，他们哀哭的人有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为这个世代在那里哀哭。保罗也哀哭啊，保罗不是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对这个以弗所的长老讲，要纪念我这三年之久昼夜什么呀流泪。你看基督徒今天在地上，因为主不在这里，我们是需要流泪，今天不是欢乐的时候，所以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今天不是欢乐的时候，但是今天我们该流的泪我们留在主的面前，但有一天主来了，我们没有眼泪了，那一天我们就和他永远在一起，在千年国度里头做王。但是没有得胜的基督徒不能够，因为这一批人是手拿棕树枝，身穿白衣。这个白衣呢是两方面，一个是主耶稣做他们的义，还有一方面就是他们行的义，他们有个行为上的义啊，那就是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或者第六节读起。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做完了就是在过千年国度里面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你看千年国度里头是欢喜快乐的，因为羔羊婚聚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什么义。所以主耶稣那一天来的时候，主耶稣看我们是一个义人，我们有行为上的义，那主耶稣就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好仆人，可以进来和我一起坐席吧。好，那是千年国度。所以今天我们读到民数记的第十二节，就是七月十五日，这个就是祝棚节，就是预表千年国度了。那么这七天，这里一共有七天，七我们说过是完全的数字，从第一天起就是安息日，带有盛会。因为刚刚读利未记二十三章，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都是安息日，就代表从头到尾大家都安息了，在神的里面，在千年国度里都安息了。好，我们看他叫见守节七日，十三节，第一天是要将公牛犊十三只，公绵羊两只，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祭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燔祭。这第一天， 牛犊是十三只，公绵羊是两只，一岁的公羊羔是十四只。这是第一天，十七节，第二天献公牛犊十二只，少一只，其他都没有变。第二十节，第三天献公牛犊十一只，又少一只。二十三节，第四天要献公牛犊就是十只。二十六节，第五天献公牛犊九只。二十九节，第六天献公牛犊八只。三十二节，第七天献公牛犊七只。从第一天到第七天还没有完，到八天有年数会。年数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不随便受要数，在天国的里面人都是受约束的。为什么？是圣灵掌权了，圣灵管理他，神在管理他，他说都是受约束，既是圣会又有年数会。好，这里我们看见朱鹏节是代表千年国度，千年国度还不是最后，千年国度完了还有一个新天新地，新天新地，那个时候一千年完了以后，不得胜的基督徒有一千年的时间在那里哀哭切齿悔改。所以到千年国度结束以后，到新天新地，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进去，到新天新地我们都要进去。
要跟牧师讲了很多那个关于反噬的事情，说得胜的可以团一座千字千座城啊什么东西，他说不得胜的只有一个尊如此。
那么至于和主耶稣一同做王，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些得胜的人他是用铁杖要辖管万国，那就一定他要权柄了啊。主耶稣也说，有的是管多少座城，
座城，
哎，他要给你安排啊。那个就是说你有一个权柄，主耶稣给你这个权柄，不是你自己的。因为今天我们来看，哎呀，你看那个皇那个做王的那个总统管了好多座好多省好多座城，对不对？那么你看我们在温哥华某一个市的市长他又搞好多，在大陆一个市还要管多少县，县有多少座城，对不对？好吧，这是我们现在的看法。那么在千年国度里头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不是很清楚，圣经里虽有启示，但是那一天你要管理多少座城，一定是你自己虽然在那里管理，但是全民不是从你那里来，你是绝对顺服神的管理。所以一个没有得胜的基督徒，你说让你来管吗？好了，他就管一座城他也管不好，因为他有他人的办法出来了，那一天不是有人的办法来管，好不好？
假如说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假如说在千年国度里面，那没有得胜的基督徒还没有复活，对不对？
对，复活。
然后在哪里呢？
那么在天上东西在前书第四章，他们都复活了，你看了啊？
所以复活，那么那些得胜人能够进千年国度，
哎，
那么没有得胜的在外面哀哭切齿。
哀哭切齿。
那在外面是怎么样的外面呢？
啊，那就在天国的外面。你看，我们读一点圣经吧。好，我们读马太福音。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
啊，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22章13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个外面的黑暗里就是天国的外面了，天国里面一定是光明的，可是外面，
那就比现在那些没有信人比起来还不是一样的吗？
不信主的人 这个是在哪里啊？那么你看那个山羊，山羊啊要到永火里去哦。
那是千年国度的家园会去永火吗？
那个就是地狱了。千年国度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就叫做地狱，那是为着千年国度用的。
那勇士呢？
勇士那叫硫磺火符了。
哦，
那是硫磺火符了，而是到永永远远了。地狱没有说永远。
哦，
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合着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嘛。这个我们在基础真理都把它讲过了。
没有。
哎，你们没有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把弟兄是拉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把弟兄是磨砺的，难免地狱的什么？
地狱的火。
这个基督徒，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6、7、3章是对门徒讲的，对基督徒讲的，这不是外邦人。外邦人是的确下地狱，基督徒不下地狱，但是看来地狱的火他要进一下。那么怎么经过呢？你不要下到地狱去，地狱的火可以上来，烧一烧，那就是你看难免地狱的火嘛。主耶稣讲，除了这里还有啊。那你看我们读哥林多前书，3章。13节，或者从第12节读起。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用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也要烧啊，不是说基督徒就不烧。还有希伯来书第6章，刚刚我们读的那个工程就是行为的意思，就是你的工作。现在我们读希伯来书第6章，7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6章7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树和服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就一咒诅，结局就是死伤。如果一个基督徒今天我长的都是荆棘，荆棘是代表咒诅的意思，我尽是在哪里犯罪，有一天国度我进不去，但是在外边的黑暗里，可能神就给我安排了有一点火要烧烧我。
你不说
不下地狱，但是不是下地狱。
都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信教的人，就是说已过变成新的人嘛。
对，这是绝对是新的，而且我们还不但是新的，按照我们地位来讲，我们还坐在天上，对不对？保罗是不是说我们都坐在天上？那你看今天基督徒，你坐天上还是坐地上呢？好不好？
也坐天上也
是。哎，对了，那就是说，如果我什么时候坐在地上，那这个就应该受到圣灵，今天要受圣灵的责备。如果我不悔改，可能有一天要经过一下火。这里告诉我们。
那这么讲，在千年国度的人，我想不至于太多。
啊，也没有说不是太多，但是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刚刚马太福音第22章怎么讲？招的人怎么样？多
天
上的少，的确是这样。
对，的确是很难。
所以保罗说，人在场上赛跑啊，得奖的只有多少？只有一个，就是少数，不是多吗？我们今天都在这里跑，但是得奖上的只有限的。但是感谢主，靠主的恩典，
谢谢你，
好不好？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我想得真正得胜的基督徒，但他一定看见了。神给他一个启示光照以后，他会把一切都丢下的。所以保罗说，我已撇弃万有，看作什么粪土，我要得着基督。这是保罗。彼得也说，我们把所有的都撇下了来跟随你。
这几个彼得，几个保罗，
但是历代来看还不少，还相当多。历代以来我们来看相当的多，在神的面前。所以刚刚启示录的7章，那你告诉我们，有数不过来的人被提到宝座。不要怕，神把我们摆在这个时代，主耶稣快来的时候有好处的。也许我们要经过许多的试炼， 这些试炼就熬炼我们啊，啊，改变我们，熬炼我们。我们经过许多的环境，许多试炼，我们慢慢就觉得说，我和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啊，
在二十四天当中，许多中国基督徒已经信道了。
这个很多这些基督徒，我跟你说，我能够说他们的见证，在大陆哈，共产党没有来以前，这些基督徒还无所谓的。做基督徒也好，不做基督徒也好，他就是那个情况。但是，一来了，共产党一来了，他就发现一个情况，这个外面的压力来了。一个就是我放弃信仰，不信了；一个就是我要信，要信你就要担，就要担重担，那一定要出代价的。要么就信，马上就给你奉献起来，你信不信？好了，有的基督徒我就要信，他就采取好好读圣经。我原来没有读好，现在好好读圣经，好好向主祷告，天天在那里警醒等候主，主就给他们得胜。哎，因为这个环境来了，你不要怕，有一天环境来了，环境能够把我们改变。现在这个环境一天天在变，你看整个现在九一一以后，你看现在世界就分成两个阵营了，对不对？一个这一边，一个那一边，他们到哪儿？特别是回教的阵营，他们要分开。回教都分开两边了，有的人是不同意那个九一那个事件的，有的人是同意的，支持阿富汗的，他一定是两边都要分开。总之，一个时代一变，一切都在变。我们基督徒也是，只要你有一颗心，主啊，你向他祷告，我愿意进天国。主，我不是像别人所说的，我在天国门口看一下就够了。我愿意进去，但是这个代价很大，我出不起。就像主耶稣问，一个人，你信我能做这事吗？你信吗？
我信心不够。
对，我们信心不够，信主能够做这件事情。这是求主怜悯我们。我能给你做一个说一点点我自己的这个简单的见证。那么，共产党来了，解放以后。那个时候我在主的面前曾经有一段追求，以后又有点松下来了。那么共产党来了以后，那么完全这个时代就改变了。这一改变，一个就从我外面去跟着他走，把信仰完全丢掉。那么也有我的上级来给我谈话，那就是书记了，来给我谈，而且是一个大学的书记，党委书记，就说你只要放弃信仰，我们就把你送到苏联去留学。那个时候不是到美国留学，到苏联留学，送你去。这是一个，这个路可以走的，只要我说一句话，马上就跟他走了。第二个，如果你要坚持下去，后果自负，那是后果自负。这个时候是很大的一个考验。这个就是看基督在你里头那个根深不深啊。如果基督的根是深，你能够选择这一个，不要那一个属地的东西。那你不要那一个，你就要想到那个后果。后果在国内的那个后果，第一个就是坐牢，坐牢，再严重一点就是在脑干里头去死，还严重一点就把你枪毙了，这都可以的。所以刚刚金姊妹讲，好多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说不好听点，把他逼上去了。怎么叫逼上去？那没有想到的事就领导他必须逼上去。所以国内呢，好多基督徒去劳改，你们看那个《私家车路》，你就看见这些事情。那本书，那就走到逼上的程度去。所以有一个老弟兄，这个弟兄啊，在前年还是去年，在一个美国一个特会上面，他就做见证。我认识这个老弟兄，他现在差不多八十几岁。他说那个时候传福音，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这些传道人也不说清楚，只说你信耶稣好，你有罪要认罪，主耶稣当你的罪。他说如果再说信了耶稣还要背十字架，哎呀，那我就你多说几句，他说我就不信了。他说我怎么知道信了耶稣还要背十字架？你看，他说这个见证，在当时他说福音传给他。就是说到你信耶稣怎么好，你的罪主耶稣的事，他说我就信了得救了。 但是以后啊他没有想到要进那么多的苦难，因为这个人也坐到监牢里头去了啊，现在在美在澳大利亚。他就说如果早说，他是说了这么多，以后要做共产党的监牢要关多少年，以后要把你怎么怎么做，哎呀，他说可能那个时候我听了我都害怕去听。但是主不是这样带领，但是主的带领就是很奇妙，好像你没有看见你的后果怎么样，你总是觉得后果非常好，非常有盼望，做基督徒主一定祝福你，你就走这条路走，哪知道你在越走你就觉得说跟了一步就还必须跟第二步，第二步跟了还得跟第三步，一步一步是剥夺你破碎你，对不对，使你除去你的肉体，使你属灵的东西得着了，当你属灵的里头充实了很多了，哎呀你就觉得说那个宝贝比这些更宝贝，好不好，这是主一步步的带领。好，感谢主。那么今天我们就读到了下半年的节日，那么现在要请我们看我们讲义上49页，我们给大家画了两条线，好不好，在黑板上也画了，但是我这里也画了，请你看上面就是以色列历，下面是公历，就是我们的西历，都是以月做单位。我们的3到4月就是它的一月中旬的样子，它的正月就是我们的3到4月，所以我一直把它画了12月。所以你看在正月它就有三个节气，逾越节、无酵节和处暑节，这三个节气也是包括我们基督徒在里面，也包括以色列人。3到4月就是五旬节，或者又叫七七节，这个是为着我们基督徒的，也为以色列人，他们也有基督徒建立教会。然后他们的7月就是我们的9到10月，他们有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你看都在7月。7月15号完了以后就没有节气了，你看要到明年才有了，所以这里就是代表节气结束了，祝棚也是最后一个节气，也就是代表千年国度了。再往以后就是新天新地了。好，初书节上一次我们说过了，是代表基督的复活。初书节是代表基督第四次讲复活，基督复活以后第50天就是五旬节了，所以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五旬节到了。昨天我们前天我们也读到主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向门徒显现，讲国度的真理、天国的真理，然后他就复活升天以后还有10天，门徒就在那里等候祷告。好，我想这一个就是关于下半年的节气，上半年完了就是下半年的节气了。好，现在我们要读一点民数记第30章。第1节，摩西小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失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民书记28和29章是以色列人团体献祭，团体向神献祭，所以在民书记29章的39节，民书记二十九章的39节讲， 这些祭要在你们节期献给耶和华，都在所许的愿并甘心所献的以外。因为这些祭是团体的祭，是按照节期献的，是以色列人整个以色列人献祭献的祭物。那么个人怎么办呢？个人我还有向神许了愿，那就像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向神许愿，神啊，如果你赐我一个儿子，我就让他永远在你的殿里头侍奉你。你看他许了一个愿，所以许愿他也要献祭啊，成功以后他也献祭，这是个人的愿。还有个人甘心所献的，神啊，你祝福了我，我真是感谢你，我甘心把牛羊多少奉献给你，我甘心把我的孩子这一生都奉献给你，可以，这是甘心的。那么甘心的许的愿，那就是到三十章来讲了。三十章就讲个人的许愿，个人甘心的也要在神面前献祭。所以三十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是神告诉摩西，第二节他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这个人字是指的男人，不是指的女人，在原文是男人。这个字就是在三十章的第七节第八节，第七节是她丈夫听见的日子，这个丈夫就是这个人，有一个字。第八节但她丈夫也是这个字。好，所以第二节就是说一个男人如果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失言，那就要这样做了，并且啊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啊，一个人，一个男人约束自己的意思，在原文不是约束自己，是约束我的魂，自己原文是魂字，就是要约束我的思想感情意志，魂。这一章圣经里头凡有的约束自己都是约束魂，约束我的思想感情意志。那就是说主啊，如果我听见有人骂我，我从明天起我就不回答他，他怎么骂我都听了算了。你先约束你的嘴巴，这是约束自己了，在主的面前约束。所以这个人是指着男人，也是指着刚强的人。我们在讲过女人和男人的不同，女子是代表软弱的意思。所以在圣经里我们不要看字面来解释，男子男人就是代表刚强，今天基督徒刚强的基督徒那是用男人来代表他，女子女人就是软弱的啊，软弱的，而不是按我们现在的性别来这样分，在属灵的意思上。
对不起陈叔叔，你现在提到这个男人哈，就说这些后面一块我讲意义是脆弱的人，
对，
他是刚强的怎么也是脆弱的。
好，现在我们要解释这个问题了。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从以纳士这个时候开始，或者我们读读创世纪，第四章二十六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拉斯。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以拉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脆弱的人，逼死的人，他才认识自己，他才求告神。 我们说刚强绝对不是一个人自己就刚强了，好不好？一个人怎么才能刚强？当他认识我自己不行的时候，他就转过来求告耶和华，依靠神，他就刚强了，好不好？所以一个刚强的基督徒，你在神面前做得胜的，就是首先你要认识我自己是不行的，主我靠你，我才能刚强啊。所以有一个脆弱的人，逼死的人，乃是因为认识自己不行，你转过来靠神。好，因此今天的三十章的第二节，一个人他认识自己不行了，他就转来靠神了，依靠神了。所以他起的愿和起的事是靠着神来的。神啊，如果不靠你我不行。今天我们一个人也在神的面前，神啊我不靠你，我可能托福就考不出来，神啊我不靠你，我的前途也就没有。你看他认识自己不行，认识，如果不认识自己的人，神啊那我不怕，我自己就行了。嗯，那么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人了。这是第二节，现在我们读第三节。女子年幼患在妇家的时候，这个女子就是女人，这个也是创世纪，或者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三节。或者从二十二节我们读起，耶和华神就由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就是这个字啊，这个女子就是这个女人，引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就是这个字，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个男人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二节那个男人。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这个人就是男人，就是我们今天那个男人，一个字，与妻子联合，这个妻子就是女人啊，就是我们今天民数记三十章里头的男人女人。好，所以这里有一个奇妙的比喻，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男人和女人的比喻是代表基督和教会，是代表基督和教会。所以这里说的这个男人，属属灵的意思来讲，就是基督，他是刚强的人，他是刚强的人，后面的丈夫也是刚强的人，好不好？从属灵的意思来讲啊，不要把它套到我们现在的家庭生活里面去，哎，不套这一个，乃是说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请我们读民数记第三十三三十章的第三节，女子年幼还在妇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她父亲也听见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她默默不语，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违定。一个女子在家里她许愿的话，父亲听见了，听见的日子他父亲没有讲话。你看第五节，看他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都不得为定，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因为他父亲不应承。好了，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女子还没有结婚，也是没有成年吧，还在家里，她自己有一些愿是向神许的，说啊，我这一辈子不结婚，你是的爱太大了，我要跟随你。好了，神没有说你这句话就对了，那我就听了，今后如果你结婚就犯罪了，你看到没有，神不是这样讲，甚至还有一个父亲，看到没有，这个父亲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看神同不同意，神说不行，你还是要结一个婚。好了，那你虽然许了一个愿， 你做不到，神还赦免你。为什么？你的经历，你的属灵的经历都不到，你还不懂事。虽然你有爱主的心，你不懂事。所以我说，有一个青年弟兄，他在读大学，在香港读历史的，他还没有毕业，他来和我交通。他讲，弟兄，我这一辈子要不结婚，要跟随主传福音。哎，我就劝他，我说你这句这个意思是从神来的呢，还是你来的，是神的旨意？他说我不清楚是不是神的旨意，我里面就有感动，说神的爱太大了啊！我说我劝你，还是把你这个大学读完。本来他想不读书了啊，我说大学读完去找一个职业，然后有合适的姊妹你就把婚结了。如果神再呼召你，你再做；神没有呼召你，你不清楚，你就不要自己去做。哎，这个弟兄想得很好，大学毕业了，中学教历史，现在又移民到另外国家去了，也和一个姊妹都是我认识的结婚了，现在有两个孩子了啊，他主日也侍奉主啊，啊，所以这个许愿你做不到，父神知道，父亲知道。除了父亲不讲话，他说默默不语，他就不讲话。如果父亲讲了话，那就不应承你了。好，所以我们相信还有一位父啊，还有一位父来带领我们。这里就是讲我们在神面前的许愿，我这是举了一个例，假如是这种情况，那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可能在神的面前会有许愿，但是有的愿我今天早晨许了，我下午都忘记了，我做不到。我说明天不发脾气，明天照样发脾气，做不到，在神面前做不到，做不到是一个罪啊。那当然了，这就是一个罪啊，你说的话你怎么做不到呢？那是一个谎言了，这个要求主赦免我们。但是感谢神，我们今天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做重的是一个权柄的问题，就是一个基督徒你要认识还有一个权柄，神是权柄，基督是权柄。但是另一方面，今天我们是恩典时代，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怎么样，神是信实的公义的，还要赦免我们的罪，好吧，还能赦免我们的罪。
首先对不起，我有个问题，你刚才说到权柄的问题，现在教会里面的权柄问题是不是我们都要顺服牧者？
现在就看今天在教会里面牧者有多大的权柄，我们要看圣经里有没有把权柄给一个牧者。保罗曾经说过他有权柄，但是牧者的权柄是为造就弟兄姊妹，不是为辖制弟兄姊妹。你不听我，我知道有一个长老就是这样讲，你们不听我，我告诉你，你明天就要受咒诅。这个不是的，不是的。今天一个牧者只能做榜样而不能辖制。那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你看到没有？今天一个牧者就是怕他要喊弟兄姊妹，你们要听我的怎么做，而他自己都不做。
有这样的？
是，他没有榜样。今天我们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榜样，你有这个榜样就对，你没有这个榜样就不行。榜样就是什么都在做了，我不是喊弟兄姊妹做。所以有一个老弟兄就讲，他说我们聚会那个地方那些厕所谁洗？我洗。他是一个传道人啊，他去甩马桶啊，他说那些东西 是的，长老的权柄，牧者的权柄从哪里来？必须是他顺服圣灵，他听圣灵的，然后圣灵的权柄可以通过他出来。如果他不听圣灵的，他是嘴巴发号施令，那个权柄可以不服的，
可以
可以不服，因为那个权柄不是圣灵的。
圣经不是再上掌权的，我们都要顺服他
啊。圣经上再上掌权的，我们要看这个罗马书13章这里是讲到政治上面的问题，教会里面的问题，一定是他讲的东西真理不能错，一定要符合圣经，这是第一个，真理不错。第二个，他必须在弟兄姊妹面前有榜样，有榜样，这是第二个，他先自己先做。第三个，彼得在这里讲，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甘心，你看到没有？今天一个基督徒，人家请你去讲一天道，就讲一个钟头几块，好多钱，好多钱，这个叫贪财。那个地方给我的工资高一点，我就跑到那里去了，这个叫贪财啊。基督徒应该是有衣有食，怎么样？就当知足。基督徒的生活，你要为主做工，你是信心仰望神，不是靠你的薪水。所以薪水这一件事情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常常使人不要依靠神，而是靠他自己。
像圣经里面讲的是靠你那个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
不错，靠福音养生，你要记得，不是靠薪水养生。薪水是人给的，福音是神给的。所以有的基督徒，你不丢在奉献箱里头，你写了什么人的名字，你是给他的他才要，不是给他他不要的，你懂这个意思吗？那就必须写了他的名字，神感动这些弟兄姊妹给他才要。不能说今天奉献箱开出多少钱我们大家分了，没有这种事情的。或者给你定了你工资是多少钱，那么这个月的奉献箱开出去给你多少钱，没有这样，圣经都没有这样。那你问问保罗拿多少钱呢？保罗说我是用双手支帐篷，对不对？还要传福音。今天你要把彼得前书第五章这些话和今天的牧者你来对照对照，好不好？好，你就知道谁是属于圣灵的，应该是怎么做的，好不好？好吧，今天我们只能读到这里了。今天我们要继续读民数记30章，现在我从第6节开始读。民数记30章第6节，他若出了嫁，有怨在身，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她丈夫听见的日子却向她默默不言，她所许的愿比耶稣自己的话都要为定。但她丈夫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就算废了她所许的愿和她出口耶稣自己的冒失话，耶和华也必赦免她。上一次我们说到第3节到第5节，就是这个女子还年幼啊，在家里还没有结婚，没有出嫁，家里还有一个父亲，所以他如果有什么在神的面前许了一个愿，或者是神的面前想起誓要约束自己，如果他父亲不讲话，就是第4节，对他默默不言，那意思就表示他父亲答应了。那么这个没有出嫁的，没有结婚的，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就给他设立的一个权柄，就是他的父亲。父亲如果没有说话不同意，那就定准了。如果父亲说话，这是第5节，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父亲一听见了就说不行啊，你比方以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一个人说我这辈子不结婚了，但是他还没有结婚，父母就要做主了，父母说不行，你一定要结婚，好了，这就他约束自己的话在神的面前就不算数了，神要赦免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立了一个约，不能像我们给人说话，今天说了明天就变了，这个不可以的， 我今天答应一件事情，明天我变了，哎呀，我看这个环境困难了，算了算了，不要，这个是你自己要负责任。除非你有一个权柄，那么没有出家以前，父亲是权柄。那么第六节就告诉我们，丈夫是权柄。你结了婚，这就设立一个丈夫做权柄。所以第六节，或者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原文没有冒失话这几个字。约束自己，那个自己是魂，那就是约束我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在原文那个字是魂，不是自己。她丈夫听见的日子，却向她默默不言，那就丈夫默许了。那么她要约束自己的话，就定为神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把丈夫和妻子的这一个关系，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读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十一节，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三十二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好了，那么所以这里啊，给我们看见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那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么也是，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章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丈夫不应承你，就是基督不应承你，基督不应承。那么今天我们按照保罗所说的，我们都像一个贞洁的童女，她把我们许配给基督了。或者请我们再读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第二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是一章第二节，格林多后书。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教会是基督的妻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许配了一个丈夫，就是基督。所以这里说的丈夫实际上就是表征基督。那么除了嫁，在以色列人是一个女妇女，她除了嫁一个丈夫，那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这些人今天都有一个丈夫，就是基督。所以当我许了一个愿，我起了一个誓，我想要做什么，如果基督不允许，好了，神会赦免我。因为我好多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求的是什么，有一个心愿，但是这个心愿神主耶稣知道你做不到。有的人说，主啊，我为你愿意做个寻道者，主知道我你做不到啊，你虽然有这个好的心愿，你做不到，主能够赦免你。所以听见的日子，主耶稣一听见的日子，主耶稣就会为你祷告，就是神啊，赦免他，他这是做不到。好，你许的这个愿在神的面前就不算数了。有的人讲，主啊，我把我的财产全部奉献给你，基督知道你做不到啊，神能够赦免你。好，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现在我们读第九节，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就是他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寡妇就是没有丈夫了，被休的妇人也是丈夫虽然在，但是 丈夫，她离弃了丈夫了。那么这一种情况就是她约束自己的话都要违定，本来丈夫是一个权柄吧，但是她离弃了丈夫。那么我们要来看这个寡妇和被休的妇人，那是代表一个什么意思？从属灵的意思来讲，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五节。第五章第五节，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一个真正的寡妇，她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好，那看来这个寡妇啊，真正是寡妇的，她是依靠神，虽然没有丈夫，依靠神。那么我们今天在新约的里面，我们是有丈夫的，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成为了寡妇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主离开了我们，今天主没有和我们在一起，所以好多事情我们好像是寡妇，在这个地上没有帮助，我们遇见很多困难，我们只有仰望神。主耶稣和门徒在地上三年半的时候，有任何一个困难，主都给他们为他们担当了，为他们解决。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主耶稣今天离开了我们啊，在约翰福音主告诉我们他离开我们，但是主耶稣以后当我再见你们，你们就要喜乐了。现在我们没有见主，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像是一个寡妇，一个基督徒，因为主离开我们。被休的妇人在原文这个意思是被赶出去的，赶出去的。那么有一种情况，在我们新约来讲，有的基督徒是受到外面环境的逼迫，他连聚会都不可以，读圣经都不可以，好像把丈夫啊给他夺去了，把他隔离了。我想经过大陆的人都知道这种味道，聚会都不可以，你读圣经都不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读圣经？他把加一抄圣经给你抄走了。有一个弟兄啊，为了一本圣经东藏西藏，今天藏这里那天藏那里，结果也被邻居发现了，就报告公安局，也被他抄走了，他连圣经都没有了。这是强迫你的，把你在好像从主的面前赶走了。那么这一种被休的，从属灵的意思来讲，他的心思一直仰望神，虽然神不在，主耶稣不在他的旁边，圣经也没有，聚会也不行。有一个姊妹，那是逼迫她上街的时候一定要在身上挂一个牌子。你看看现在好像这个工作人员也挂一个牌，她也挂了一个牌，这个牌怎么写呢？反革命分子基督徒，就挂一个牌，走哪里都要你上街要挂起来。所以这个姊妹一这样挂在街上的时候，别人就打她骂她，吐唾沫丢石头。为了避免他上街这个问题，好，他就把这个牌子不敢取下来，取下来红卫兵一看见发现你，街道上的这些邻居发现你，那就要处罚你了。所以他每一次对天气热的时候，很热，差不多39度40度的时候，他每一次一上街就包一床被，包一床被盖啊，就包到这个手里，被盖包了怎么就正好把它盖住。如果你红卫兵看见了，你要打我怎么样？我带了，我不是没有带，但是呢，我包上被出去，他也不知道我包被走什么， 这都是很实际的经历，这就是被别人强逼的成了一个被修的妇人。好像你给祖宗前交通都不敢了，读圣经不敢了，上到哪里去都给你压迫了。就是这一种人在主面前许的愿都要敬神，因为他是依靠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寡妇是什么呀，昼夜祈求依靠神。所以保罗在讲那个好艳落的寡妇，年轻的寡妇，他就愿他嫁人，你还是找一个全民把你管起来吧，因为你和神中间不能直接沟通了，你得有一个人把你管起来。那么我们这一种情况，基督徒他能够直接和神沟通啊，所以他做的任何一个事情神都承认，要定神。第十节，他说在丈夫家里许了愿或起了誓，约束自己，丈夫听见却嫌他默默不言，也没有不应承。他说所许的愿比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定神。如果这个寡妇丈夫还没有死，他就有一个愿了，好了，这个时候丈夫也应承了，丈夫死了，这个愿仍然在他的身上，因为丈夫没有不承认。十二节，丈夫听见的日子若把这两样全废了，妇人口中所许的愿或者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因为他丈夫已经把这两样废了，耶和华必赦免他。这是他还没有，丈夫没有死，没有离弃丈夫以前，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好了，丈夫废弃了这个话，那就完了，他就可以，神就赦免他了。十三节，凡他所许的愿和刻苦自己所行的事，他丈夫都，丈夫可以坚定，也可以废弃。就是他丈夫还在，丈夫可以废弃，丈夫可以坚定他许的愿。啊，因为丈夫还在，没有成为寡妇。十四节，倘若她丈夫天天向她默默不言，就算是坚定她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十二节是丈夫听见的日子就废了，好了，那就是这个愿就不存在了。十四节，倘若她丈夫天天向她默默不言，丈夫听见的日子没有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做。好，丈夫如果没有说这句话，那么这句话这件事情就定准了。如果丈夫听见日子也没有讲话，以后啊天天又向他默默不言，那就算是坚定了，丈夫同意了，因为丈夫就担当这个责任了，丈夫是全体。那么这就比方说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信主，我们得救了，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愿，神没有难，主耶稣没有难主我这个愿，好像也安排一些环境也可以让我这个愿能够达到，一直没有难主，好，那就是成就。十五节，当她丈夫听见以后，若是这两样全废了，就要担当妇人的罪业。因为丈夫听见的日子你不把它废掉，后来你又默默不语，那就是坚定了，但是最后怎么样，以后你又把它废掉了，你懂这个意思吗？你要废就早就废嘛，你又不废，到最后过了很久你再想到你要把它废掉了，这个责任就不在妻子了，是在丈夫身上，在丈夫身上。所以这样呢就要担当妇人的罪业。当然我们的主做任何一个事情都不会似而又非的。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七节，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 我所起的意起是从情欲起的，叫我服侍付费嘛。我指的信实的人所，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似而又非的。十九节，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世，就在神不会变的，就是一世。我们人会变的，今天这样，明天看见那样，好，我又那样，一下又不行，我又变成这样，这是人会变，但是主不会变。啊，我想这里就告诉我们，主是不会变的，基督总会担当我们的一切。现在我们读十六节，这是丈夫带妻子，父亲带女儿，女儿年幼在家，在父家，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律例我们知道，请你特别注意，因为我们讲过了，一个叫典章，一个叫律例。律例就是人和人怎么对人，神要求我们人应该怎么对人，就是丈夫怎么对妻子，父亲怎么对儿女，这是神所吩咐的。就是他在神面前有一个愿，是和神起的愿，是和神发的誓，这一个誓这个愿他做不到，父亲可以给他废掉，他做不到，丈夫可以给他废掉。属灵的意思，父就是我们的天上的父，属灵的意思，丈夫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基督徒有的事情我做不到的，我要在主面前好好祷告。所以有的基督徒说，我说我经常发脾气，经常给人家嘴巴里说不好的话，怎么办？主啊，求你怜悯我，使我能够改变，不说这些话。但是你千万不要自己在那里说，从明天起我就不发脾气了。你想你这个愿就不行了啊，因为你控制不了你自己。你只有说，主啊，你怜悯我，我明天就可以不发脾气，你光照我，给我启示，让我能够改变。
怎么知道耶稣同意还是不同意？
好，那么这就是一个基督徒要明白神的旨意了。好了，现在我们读一点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四七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四七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一个基督徒啊，就是一定要明白主的旨意，不能做糊涂人。什么叫做做糊涂人？我在这里做一个见证啊，我自己的经历。有一年我是从北京，在北京啊和弟兄姊妹聚会以后，就要到天津去，而且天津啊有一对夫妻都到了北京就接我走，那个飞那个汽车票火车票都买好了，是几点钟的火车呢？现在我记得大概是六点钟的火车，所以大概四点半我就从北京出来，就动身把东西带好和那个姊妹。刚刚我要出来，就一个姊妹讲了，北京一个姊妹讲，蒋弟兄你不用走这么早，这一条路啊不堵车的，因为那个站是西站，大概是西客站，我们在我们住的地方接近东站，这个不堵车。好了，我听到这句话，好，我就等了半个钟头，五点钟动身。可是五点钟动身出来啊，在门口就应该喊车。有一个弟兄讲，他这里叫一个车啊，要转一个圈，从那边要转过来，要转那个方向，所以我们过马路那边去坐车，打一个的嘛就便宜一点了，坐一个 taxi 便宜一点了，为什么？因为那过了马路嘛，他就往那个方向走了，你这一边要往这边要转过去。好，我又听他的话，我又过马路，等我们把马路过来到了那边了，根本就叫不得地了，下班人多得不得了，第一个地，第二个地，第三个地都没有，一直差不多五点半过了还没有，没有怎么办，又走过来，就是还是那边，我又过来了，过来了又打地，等我一上了地也没有，这个连别人一个人叫的一个大的面包车，他们不愿意坐， 北京那种面包车不好不舒服的，他不愿意做，就让给我们做。做了以后啊，我想，那两夫妻也在祷告，我也在祷告，这些看半个钟头怎么到得了，到不到得了？祷告啊，靠神啊。好了，我们接着。等我们到了，这个司机说，我用最快的速度给你走。到了，我因为北京我也不熟，不知道转没有转圈了。等他一到了，汽车开了，火车开了，已经五分钟了。我们是第二天早上九点钟就聚会在天津，那天晚上问有没有车，没有车了，火车没有了。但是最后再问，他说还有一趟过路车，半夜十二点，不在西口站，在东站。好了，我们又打一车回到东站，东站去那个车不卖票的，过路车挤满的很满了。到了那里怎么办？好，我就到了，我们就去找那个找那个人签证。因为幸亏我那个时候拿的是香港的回乡证，他还看这个面子给我们三个签了证。车票是没有的，车来了他写个条子，你们可以去上车，可以进进去。上了车以后他告诉没有座位，你们要坐就是卧铺，卧铺的价钱就是200多块，我们买的票只要70块，这就是200多块三个人，结果我们只有坐卧铺。那么天津那个弟兄啊就在那里接我们，我们没有上了那个车，赶快打长途请他，你不要来了，我们是另外一个车，要好多点钟，12点钟上车，有2点钟才能到，结果2点钟就到了，2点过到了，那个弟兄都把我接到了。这两夫妻因为是天津的，他们就回家了。那么我们这个弟兄啊就把我带到去住的旅馆去，结果这个旅馆啊过了1点钟门就关了，订的旅馆钱也交了，不开门，敲门也不行，就是大陆有这个情况。那天晚上怎么办？后来他又去找朋友，结果在旁边有一个旅馆，有一个宾馆，是他的一个朋友的孩子在那里有打工，托他打电话又去问，这个就同意有一个房间是那个人今天不回来，让我去住。好了，我就搬到那边去住。住进去以后啊，就想能够好一好睡觉嘛，那天早上。拿着这个房间里有老鼠，哎呀，这个老鼠就跑来跑去啊，我就赶快起来带着东西咬不咬，我就这样。那天晚上我想也许神连没有睡了2、3个钟头的觉。好了，多少钟？7点钟一定要起床。起床了，我的这个头就是昏昏的，哎呀，今天这个会怎么聚了，怎么办？祷告靠神。我说神啊，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是你造的，你管的啊。因为圣经里有一句话，什么一句话呢？罗马书第8章，请我们读一读，这句话非常宝贵。第8章第11节，第8章11节，罗马书第8章11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记住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逼死的身体怎么样又活过来。这个身体不行了，脑头都昏了，睡眠也不够了，现在怎么办？还要聚会，9点钟聚会。你这个身体可以活过来呀，本来是不行的，靠主的恩典嘛，这里就是靠主活得过来。你不要担心这个，不要担心那个。那我就感谢神，那一天我就凭着这个祷告，凭着主的恩典去聚会。哎呀，你说这个聚会主就带领了，的确又做了同神。好，我想这个怎么办呢？基督徒怎么能认识神啊？好像环境都不顺利。我们基督徒讲，哎呀，环境不顺利，可能大概神不要我到天津去了，你看嘛，走不了了吗？环境不顺利。后来啊，我真是奇妙，我又从天津回到北京，是第2年我去了。那个姊妹还问我，哎，你上次上火车顺利吗？那么我就想说他一句了，就是你多一句话，你少说一句话嘛，我就靠了嘛。是我那么没有。我感谢赞美主，我说主，你要我学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叫你这个逼死的身体怎么样又活过来。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啊， 比如一师母，他那个身体完全是不行的，力气都没有的，可是一上讲台他一祷告，力气马上就来了。你看这是靠什么？靠主的恩典。我们都是看眼前啊，看我的身体啊，圣经不是这样，那你就是靠复活的大能，你看到没有？那是靠什么？靠着要基督从死里复活者，你看到没有？那是这样，那就是基督。这个复活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复活的大能，能够使拉撒路从死里头都活过来，你还怕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怎么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你里头要有神的话；第二个，你一定去仰望主，各种的环境里头一仰望主，主一定会让你知道。而且我们里面住了圣灵，主就住在我们里面，主会借着圣经上的话，借着各种的环境的经历，借着给你的启示，能够改变。好，感谢主。我想这就是当然经历很，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是很多，各种的见证也很多，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你只要有心要去明白神的旨意，你去问他，求他，神一定能够让你明白他的旨意。好，现在我们把第三十章我们就结束到这里，现在我们要读第三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每支派要打发1000人去打仗。于是以色列10000人中，每支派交出1000人，共12000人带着兵器预备打仗。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1000人去打仗，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菲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号的号筒，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武王，就是以位利金苏尔富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31章圣经是说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要过去了，要过约旦河以前，神要他们报一个仇，就是米甸的仇。米甸的仇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读过的民数记的25章。25章以色列人他们在石亭这个地方，因为巴兰的诡计，就要米甸的女孩子女人来引诱以色列人行淫乱的事情。后来因为这一件事情，就有瘟疫在他们中间出现，他们死了24000人，这是在民数记25章的第9节，死了24000人。神当时审判了他们，但是现在要过约旦河了，这一件事情在神的面前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不是死了24000人就够了，而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在这件事情上去攻克受背负。那么这个背负就是肉体的情欲的对付，要对付肉体的情欲。迦南美地，那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进到属灵的经历里面去，要得到天上属灵的福气，第一件事情你必须对付你肉体的情欲，就是这一章的意义，属灵的意义，就要对付肉体的情欲，就是报仇。这一个报仇不是我们今天人讲的君子报仇3年不完， 不是这个，不是报人的仇，这个报仇呢是为神报仇。神有没有仇啊？我们也有仇啊。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个叫做仇敌魔鬼。这个彼得前书第五，彼得前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我们都记得，这就是一个仇人。但是我们在米典这个身上，我们来看米典人是一个什么人呢？那请我们读创世纪二十五章，第一节，亚伯拉罕又聚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新南、约酸、以旦、米典、伊斯巴和苏亚。那么我们还要读第五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到东方去。所以米典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但是不是从信心所生，不是神应许的，这叫庶出的。这些儿子怎么办？就打发他们到东方了，不能得迦南地为业，所以他们就在约旦河的东面，这是米典人。那么大家记得，当摩西在旷野放羊的时候，有四十年放羊，他约父的羊群，他约父就是米典的祭司，就是米典，他们也是亚伯拉罕后裔，像以斯玛利是亚伯拉罕后裔一样。我们知道今天的回教徒就是从以斯玛利那里出来的，现在和以色列人成了一个世仇了，因为以斯玛利是代表肉体生的，亚伯拉罕错了，他是从肉体生的，不是从信心生的。好，那么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米典人，他们就住在东方，他们引诱以色列人犯罪，所以米典人在这里是代表的什么？代表属灵的意思，代表肉体的情欲。米典人是代表肉体的情欲，因为他们引诱他们去犯罪。那我们再请读一点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仇啊，这个仇要报，怎么报法呢？我们再读第十三节，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那就靠自己起来致死我这个肉体的邪情私欲，要自己对付。所以肉体的私欲、邪情私欲是要自己起来报仇，自己起来对付的，只是要我们自己起来对付。因此今天我们读民数记三十一章，是要以色列人自己起来，每一个支派一千人，十二个支派一万二千人，要他们自己起来对付，是自己起来报这个仇，就是这段圣经的属灵的意义。那么这里特别是提到第六节，叫腓尼哈同去。我们要记得腓尼哈就是民数记二十五章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他有一个祭邪的心，就是民数记二十五章的第七节， 即使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说会众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并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有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中间瘟疫就止住了。所以你看第十一节第十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既是亚兰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是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血为心，是我不在祭血中把他们除灭。你看菲尼哈有个祭血的心，他要对付肉体，他不怕，他愿意起来。好，所以现在菲尼哈要从他们一道去，这是今天的三十一章，特别要菲尼哈去。菲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号筒我们知道在民数记第十章他们有做号，打仗要吹号，而且要吹大声。好，请我们读民数记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第九节，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并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所以他们要吹大声的号，要带去，因为打仗要吹号，吹号的目的要神能够纪念，在神面前蒙纪念，这是神要他们吹的。他们还要分家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圣所里头是什么器皿这里没有讲，但是我知道我们在撒母耳记上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是要把神的月柜抬出去，那么现在拿的什么器皿我们不敢讲，如果按照撒母耳记上来讲，就是他们抬着月柜出去了。那么在民数记他们要过给耶利哥打仗的时候也是抬着月柜，好，那么他们打仗的结果第七节，他们就到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男丁的意思就是肉体刚强的肉体，就代表刚强的肉体。就是情欲刚强的部分，那也就是在我们人的身上，你那个最刚强的，要把它对付掉。第八节，在所杀的人中又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为利金苏尔富尔利巴，这是五个王，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巴兰那是一个先知，引诱以色列人犯罪。那么你看十六节，今天的三十一章十六，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世上得罪耶和华，就是他这个先知引诱以色列人犯罪，他有一个诡计叫米甸人来引诱他们犯罪。好，那么现在我们看第八节，那个富尔对不起，苏尔是一个什么人呢？还要请我们读民数记的二十五章，十五节，民数记二十五章十五节，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